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是1月9日，本次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几个内容。美国消费电子展，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仍是最热销产品。杭州师范大学法学教授赌输财产公示进程爬行千米。台湾总统马英九月底出访友邦，展开魅力攻势。此外，英国卫报发文报道自己的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以及食品安全丑闻让中国的有机食品更受欢迎，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联网家用电器、超薄屏幕能像纸一样卷起来，智能化的汽车，拉斯维加斯美国消费电子展上可以先睹今年热销产品的风采。不过销量多的还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每年年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访客流量达15万，是与德国汉诺威电脑及办公用品展 CeBIT、柏林消费电子展和巴塞罗那移动电子展并列的国际 IT 领域产品展览盛事。德国电脑杂志 CT 的编辑福尔克佐塔说，不少展商也把在年初举办的美国消费电子展当作是介绍本年度新品、推出产品新潮流的好机会。不过今年的趋势和去年没有什么变化，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仍将是最畅销的产品。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资深行业分析师克尼西尤其看好中国市场，那里的智能手机将从城市普及到乡村，也会使用户数量剧增。从长期看，中国必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市场。不过消费电子产品的热销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行业盈利都会增加，因为市场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主要是廉价产品最畅销。根据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预计，今年全球会售出12亿部智能手机，其中70%以上以亚洲为主。而一部智能手机的价格会从2010年的平均444美元降至297美元。平板电脑的行情也类似。克尼西分析说，如果想打入亚洲这些国家的市场，首先要推出廉价产品，比如小屏平板。不过在美国的趋势也是10寸甚至更小的迷你平板可能会占据市场的2/3。虽然亚洲国家智能手机市场发展最快，工业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没有饱和，智能手机的功能也派上更多新用场，比如作为家电联网的中央遥控器。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首席经济师肖恩·杜布雷维克也认为，越来越多家用电器有联网功能，智能手机也会显得更重要。比如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操作开关暖气。在家电联网方面，韩国三星目前堪称全球行业领头羊。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三星智能家居展台上，介绍了如何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作为遥控器操作从冰箱到洗衣机到吸尘机器人等全套家电。虽然家电联网也意味着用户的更多信息会分享到网上，不过杜布雷维克认为，智能家电给用户带来的方便还是大于信息流失的危险。电视有上网功能已经不是什么新看点。根据德国信息产业电信和新媒体协会提供的数字，2010年德国家庭共有410万电视和其他电子产品有上网功能，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增至1400万。不过目前电视机的销量停滞不前，今年的冬奥会和足球世界杯等体育盛事可能会起到促销作用。电视机生产商也竞相推出可以卷起来的超薄屏幕、四倍高清画面、2.66 米超大屏幕等亮点吸引消费者。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之后，另一重要展览是美国底特律车展，而就在消费电子展上，智能汽车也是展品热点。奥迪宣布与谷歌合作，将车内音乐、导航等电子设备配以安卓操纵系统。通用汽车计划将下一款跑车雪佛兰科尔维特装配信息储存器， 可以拍照、摄像、录音，记录所有行驶信息。这一宣布招来一些质疑声音，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网友不无讽刺地写道，以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连一位司机驾驶中是否向另一位司机竖中指这样的事都了如指掌了，真棒。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1月1日，杭州师范大学法学教授范忠信就一年前预言2013年可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赌输一事，自罚爬行一公里。网友评价，官员财产公示面临最后一公里的艰难跋涉。请听吴宇带来的报道。
去年1月1日，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杭州师范大学法学教授范忠信在其个人微博里写道，我坚信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要不信，咱们打一个赌，如果我输了，说明我的智商不如猪，罚自己爬行一公里。一年时间过去，范忠信的预言并未实现，因此在2014年的第一天，范忠信履约在杭州南湖枯黄的草地上爬行了1000米。并上传爬行视频至网络。这则视频引起不小的轰动，网友纷纷赞誉范忠信诚信有加的同时，也指向引发教授履约爬行的官员财产公示。知名博主高福生在其个人博客上撰文表示，一个知名教授爬行履约，不仅是一种无奈自嘲，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官员财产公示这一已被世界100多个国家广泛采用的反腐妙招，在我国依然是步履蹒跚。香港媒体凤凰网特约评论员肖国吉也评论道，看起来教授跪地爬行犹如尊严斯文扫地，事实上被刺痛的不是教授，而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不能出台背后的麻木体制。网友肖瑞发表微博指，此事呼应着官员财产公示最后一公里的困顿和跋涉之难。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越来越高。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一次座谈会，会议邀请到的一些专家力主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2012年底，包括法学学者许志勇、律师丁家喜、王成等在内的人士发出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公示财产的呼吁。其后数月内，数十位要求财产公示的人士被抓。广州律师隋木清向德国之声表示，范忠信的爬行和早前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被抓一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很多像范忠信一样的学者，在习近平上台后怀着对改革的期待，当美好期待遭遇现实的冰冷之后，他们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抗议。
新军上位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期待，这种期待我觉得都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结合中国当下的现实的这个社会和政治经济形势，有一些改革的期待，推进政治清明的这种期待呢，我觉得都是很合理。范忠信呢，他当时就认为起码基层公务员是可以公开吧，结果没有做到，那就履行承诺爬行。其实这个行为呢，既透出了一种非常无奈，我觉得同时呢，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吧。这么一点，其实国民这么一点点要求到现在不单不能履行，现在反而野蛮的对于这个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这个公民进行大肆的抓捕。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呢，他对这种情况，我想他肯定也是看在眼里。
中共当局从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讨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据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早前向德国之声透露，早在1989年5月，赵紫阳在中共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要公示财产，却遭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李希明的明确反对。1994年财产收入申报法就已经列入中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 但却始终未能进入实际立法程序。中共于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11年再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并首次将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房产列入报告范围。但这些内部公开制度多年来并未践行。近年间，包括声称开官员财产公示先河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其他被称为地方样本的湖南浏阳、宁夏银川、浙江慈溪等地，大多是无疾而终。苏穆清认为，中共执政者非常清楚民众对于官员贪腐的痛恨，也在打击一些老虎和苍蝇以消解民愤，但是对更能俘获民心的官员财产公示，却连表面文章也不敢大做。其根本原因在于大面积普遍性的官员贪腐成为最大障碍，就如清末的宪政改革一样，即使西里新政有心推动官员财产公示，但也会遭到利益集团强有力的掣肘。
关键是中国这个腐败呢面积太大，而且呢整个的这个程度非常太过于惊人。
这里是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台湾总统马英九月底将出访非洲及中美洲友邦。专家认为，虽然马英九在宣布外交休兵后，两岸的外交竞逐消停，但由于担心类似冈比亚断交的事件重演，马英九此行将极力巩固与非洲友邦的关系。请听张云清带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将于1月23日至1月30日率团出访非洲及中美洲，依序造访友邦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布基纳法索，并参加洪都拉斯的新任总统就职典礼。台湾外交部次长柯森耀在总统府周二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出访定名为圣洪专案，政界、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将一同前往。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访问团在去程预定过境德国法兰克福，回程过境美国洛杉矶。美国在台协会周三已证实访问团将过境洛杉矶的消息。马英九2014年访问非洲时曾安排出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当时因该国总统宾多行程无法配合而未造访该国。柯森耀表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去年11月访问台湾时，代表总统宾多邀请马英九择期前往该国访问。台湾目前共有22个邦交国，其中多为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马英九在任内共造访了21个国家，此次访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将完成最后一块外交拼图。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严振声介绍，台湾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便希望透过援助工作与非洲国家建交，进而保住联合国席位。在7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后，台湾的邦交国数目不断减少，至80年代末期在非洲仅存马拉威、斯威士兰和南非寥寥无几的邦交国。90年代初期，为了重返联合国，台湾再次在非洲依靠援助进行外交，全盛时期曾争取到11个邦交国，但在两岸的外交竞逐下又逐年递减。他表示，马英九在2012年访问非洲时，左倾的宾多刚当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当时似乎没有意愿接待台湾访问团，台湾因此担忧两国邦交生变。去年11月，与台湾有18年邦交的冈比亚突然单方面宣布，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因此仅存三个，引发台湾执政党及在野党立法委员对马英九外交政策的质疑。台湾外交部副次长柯森耀当时指出，与台湾断交是冈比亚总统贾梅的个人决定。严振声分析称，马英九总统此次出访巩固与非洲国家的邦交，或多或少与冈比亚断交事件有关联。
过去我们当然非常特别当心一些邦交国会跟我们断交，就是北京会跟我们在争夺这个我们叫做外交的竞逐啊。 毕竟就是现在两岸关系就是实力上面是这个比长我消嘛啊，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多实力跟北京呢来做这种经济援助加码的这些动作。但是在过去五年，因为马总统提了外交休兵之后，其实感觉上应该是不会有出问题。
严正生指出，冈比亚主动与台湾断交或许是基于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未来可能有机会与中国大陆建交，从而获得利益。
从台湾的一些邦交国，在拉丁美洲的邦交国就知道，这些国家其实都很想转，有些好几个想转向中共，但中共都拒绝了，因为中共认为说两岸关系重于台湾所有邦交国跟中共的关系。
他进一步分析称，大陆目前尚未承诺援助冈比亚或与其建交，冈比亚仍是处于两头落空的状态。但如果大陆在不久的将来与冈比亚建交，可能会引发连锁效应，使台湾与其他邦交国的关系受到影响。
冈比亚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听到任何消息，如果没有承认，那我想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冈比亚判断错了。但如果说过了半年之后，大陆跟冈比亚建交，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效应。所以我觉得马总统去非洲国家也多多少少代表是说，虽然我们有外交休兵，但是我们没有说英文讲说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就是我们还是很重视他们邦交。
严正生预测，马英九总统此次率团出访西非友邦可能会增加援助，但由于马政府承诺正派经营外交，并且外交目标必须明确，所以无法对个人或政党做出承诺。
英国卫报发文报道自己的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墙，文章幽默表示，近期并未像彭博社一样发出中国领导人视为危险的文章，评论人士疑因该报转发伏地魔文章而触及当局敏感点。吴宇为您带来报道。
1月8日，英国卫报发文报道，卫报网站在中国大陆已被完全封锁。该报周二尝试在北京访问卫报网站，各种方式均获失败。该报幽默写道，未知被墙是何原因，因为近两天并未像彭博社一样发出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危险的文章，只在1月6日曾发表探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紧张局势的一篇文章，但该文在主页显示时并未引起其他任何后果。2012年6月，彭博社发表一篇披露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文章，其后彭博社旗下的两个网站在中国内陆被封。2012年10月，纽约时报也发出温家宝家族财产高达27亿美元的报道，随即该报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同样遭屏蔽。2013年11月，另两家外媒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均无法在大陆打开，但是英文网站可以正常浏览。2014年1月初，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突然神奇复活，尚不知被解禁的原因，但纽约时报和彭博社依然处在被封锁当中。旅美中国新媒体人北方认为，此次英国卫报应该是躺着中枪，可能的原因是不久前报道了中日驻英大使和日本公使先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相互指责对方的国家为伏地魔。去年的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惹怒中国领导人。1月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文章，他警告说，日本在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正在重燃二战时的军国主义精神，并把日本比喻成哈利波特中很难死掉的伏地魔。日本方面不甘示弱，日本公使林景一1月5日在每日电讯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中国恐成亚洲伏地魔，指中国军费逐年上涨，通过释放军备竞赛和局势升级，在地区充当了伏地魔的角色。英国卫报网站曾转发此文章，广州作家野渡向德国之声表示，北方的分析应该有一定的道理。中日关系近日再度紧张，他本人亦因为日本共同社约访正在遭当局软禁之中，擅长打爱国牌以凝聚一定民心和转移内部矛盾的中共执政层，当然不希望看到日本政府在媒体上的反革一击， 但封杀英国卫报也应该不止基于这一两篇的报道，中国政府对外媒一直抱有戒心。
也不排斥这个可能，因为上星期那个共同社的一个记者过来我家，国宝也拦截不让我见，理由是中越关系现在比较敏感。
野渡也表示，中共当局早年间对外媒虽然戒备，但并未直接痛下杀手。但近年中国已成世界范围内新闻富矿，中国内陆媒体遭到中宣部门管制早已不是新闻，而外媒也常常毫无征兆地遭到中国当局的封杀，网站屏蔽内容，不予颁发记者证，甚至直接驱逐外媒记者等惩罚措施。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党国那种，特别他是言论审查部门呢，他们你是永远不知道他底线在哪里的，那可能有什么言论的不符合他的标准的话，那就说封就封了，就你永远是猜测不到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只有一条，他永远是发神经，就是第一呢是党国现在那个自信心已经是高度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对党国来说，他的那个他完全可以不在乎外界对他的看法，特别是他认为从互联网到外媒媒体都有可能是动摇他这个体制的话，他是绝对这个方面是不会有任何那个可以说情说理的余地的。
野渡认为，中国当局在内陆封杀外媒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在不断的扩张在境外的宣传，包括新华社、央视等官媒在境外纷纷设立分支机构，包括收购一些当地的媒体，以塑造崛起的大国形象。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V 中文频道。
毒奶粉、毒大米、假矿泉水、瘦肉精，中国爆出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让越来越多消费者在选择购买食品时更谨慎，也更青睐绿色天然的有机食品。不过包装上写着有机，不一定真的有机。董敏在北京近郊平谷有一片有机蔬菜田，几座大棚里种植着多种蔬菜。他说，我们种菜绝不喷药，只用天然肥料。董敏穿着入时，与人们固有印象中的农妇形象大不相同。近几年来，中国频发食品安全丑闻，这使得消费者急于寻找购买放心食品的渠道。董敏2008年成立了坨坨公社，是中国成立较早的专营生态食品的公司。2008年也是中国发生三鹿毒奶粉事件的一年，近30万幼儿食用了混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肾疾，至少有6名儿童死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分析说，中国的有机食品市场火爆，原因除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之外，还有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产阶级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价格远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有机食品，这些中产阶层收入高，比较重视健康和生活质量。郑丰田估计，中国的中产人数已经达到1亿。中国的有机食品市场还在起步阶段。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近新统计，2011年中国190万公顷农业用地中只有 0.4% 用于有机食品种植，德国的这个比例是 6%。 同年中国有机食品生产商在国内的销售额达到约65亿元。有机食品展 BioFachChina 的主办方预计，中国未来10年内有机食品市场还将增长3到5成。生态食品行业协会绿色食品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有近7000家生态食品公司。中国频发食品安全丑闻，一方面促进了有机食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有几分不放心。坨坨公社的创办人董敏说，一开始我们让消费者信任我们的产品质量的确很难，经过挺长一段时间才逐步赢得买主的信赖。买主可以到我们的有机种植区来参观，亲自了解我们的生产过程。定期到坨坨公社买菜的孙女士说，即使是看到生产过程，也还是有一点疑虑。这里的菜味道更好，可是在知道出了毒奶粉、含铅大米、假矿泉水等一系列丑闻后，也不能100%相信食品安全了。中国人民大学郑丰田教授认为，像孙女士这样的消费者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确严重，土地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受影响。空气污染其实不是最严峻的问题，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后果更严重。虽然生态食品公司尽量找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做种植基地，但零污染的地方基本没有。郑教授说，中国的有机食品也就算是半个有机，毕竟没有喷洒农药，没有用化学肥料，相对健康。中国百姓中流传一种说法，说是北京政府的高层领导向来都有中南海特供食品，是从完全没有污染的农庄运来的果蔬肉禽等。对此董敏不愿置评，只是非常巧妙地说，有机食品是个赚钱的买卖。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反腐成为中国新界领导层治理国政的重要措施之一，苍蝇老虎一起打更是新领袖习近平提出的家喻户晓的一个大口号。德语媒体对中国党内反腐风暴加以分析。在中共党内反腐风暴中，去年一年中国国内至少有 10.8 万官员因为腐败行为被解职或者是被送上法庭，其中包括16名部长级官员。1月8号一期法兰克福汇报政治栏目刊登的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提出对中国新界领导人发动的这场反腐运动的看法。与其各位前任一样，中国党首习近平上任伊始便发动党内反腐斗争，这已成中共惯例。每一个党首由此赢得民心，并借此整顿党纪。不过迄今一旦领导人坐稳了位子，相关的运动便很快会烟消云散，一切又恢复常态。这一次据称要延续更久，要涉及地位更高的官员，习近平为首的党的领导层批准了一个反腐5年计划。文章指出，从字面看，中共发出的反腐口号不可谓不响亮，但实际上缺乏最有效的措施。其中除缺乏极重要的官员公开财产这一措施外，最关键的是组织结构上的缺陷。党内反腐继续只由党内纪委而非独立机构负责，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唯恐时期对权力的控制。
这纪委是一个设置在国内
各级党组织和国企内的组织，负责监督官员行为，并在发生怀疑时展开调查。然而常见的情况是调查人员自己也腐败。中央纪委新领导人王岐山享有铁面无私、实干家的声誉，根据党首的指示，他要苍蝇老虎一起打，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艰难平衡动作。毕竟腐败并不止步于北京的政府大门前，裙带关系盘根错节，经济及个人利益需要照顾。王岐山必须同腐败作战，同时又不能因为过分的曝光而导致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后一点信仰消失。因此党的领导层要掌管对调查、起诉和控告的控制权。因此虽然许诺要实现更大透明度和社会监控，然而这些都必须自上而下，而不能自下而上。习近平不要自下而上的反腐斗争。德国19世纪思想家和企业家恩格斯的家乡乌巴塔尔是财政长期拮据。今年4月，中国政府赠送的一个恩格斯雕像将在该市的纪念馆落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以来被奉为中共意识的鼻祖。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随着恩格斯雕像的到来，乌帕塔尔市可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从而增加了市政府的收入。未来恩格斯纪念馆或许引来更多的中国游人，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馈赠给乌帕塔尔的一座恩格斯190周年名单之际，2010年12月28号，时任中国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该纪念馆足足逗留了4个小时。他当时宣布将赠送给该纪念馆的一座恩格斯雕像。这一预告在乌帕塔尔被人们渐渐的遗忘，中国人却十分清新，并派出一名著名的雕塑家实地测量。去年秋天，市政府内的人们看到了塑像草图后， 大为释然，原因是该塑像令人愉快的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风格，即使是坚定反共的那些地方政治家们也可以同中国制造的恩格斯和平相处了。除一票反对，市政委员会表决接受了这一赠品，4月份这个4米高的塑像就将竖立起来。